我们有力奔跑这条道路。我们知道撒旦会用各样的方式来拦阻我们，来迷惑我们，来转移我们的注意力。主，求你帮助我们能够识透他的诡计，我们能够在你所赐的智慧中来看一切，了解一切。主啊，我们真实知道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主，我们愿意长存敬畏你的心。虽然撒旦在我们的周围，在我们的心里用各样的方法想迷惑我们，引诱我们，想拦阻我们，主啊，我们靠着你能够得胜。主啊，求你今天晚上恩待每一位放下忙碌的工作到你面前来的弟兄姊妹，让我们都有所领受，没有一个人在这里白白的突然的过这个时间。求主帮助你的仆人把你的话语传达的清楚，我们一同领受。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上一次已经来到第六页，讲义的第六页，就是第六大方面，中国的六字，中文的六字，罪的来源和意义。这是很多人问的问题，罪从哪里来？如果不是神创造的，那么罪从哪里来？一切都是神创造的，那么罪是例外吗？如果说不是神创造的，那么罪从哪里来呢？这是许多人发的问题，我们愿意把它弄清楚，使自己明白，也能够帮助把这个问题。那这个话怎么可能说出来呢？我们就提到当时哲学的背景，当时是在有一种的哲学，就是说一切都是神创造的，人的本性、人的七情六欲、人的身体、人的一切的欲望都是神创造的。既然是神所创造的，那么都是好的。既然是与生俱来的，那我们就按照我们的本性去做，这样就不会违背创造我们的那一位造物主宰的旨意。那么这种的哲学用后来的名称来说呢，就是归回自然。我们在天性里面所有的一切的倾向，我们都可以尽量的来发挥，那就是把自我表现出来。那么在这种的哲学的影响之下，一般的人有了一个错误的观念。今天也是有许多的人用这个理由，或者说用这个借口来放纵私欲。我们看必小必者，罪是从过界而来，过界就是超越界限，英文字就是 transgression。 你看两个人有自己的徒弟，当中有一条界限，如果一边超越了那个界限，那就是侵犯对方的地界，这样就是罪。我们举例子，在讲义里面，在正当的界限之内的怒气是义怒，神也发怒，神向罪恶发怒，一切违反神旨意的事，神向他发怒，这是在正确的界限之内，不是罪。我们可以发义怒，我们看见罪恶，我们就义愤填胸，这是我们的成语，义愤，就是愤，就是愤怒，义愤义怒充满在我们的心胸里面。那么这是好的，义愤填胸的时候才能够有公义的行为，才能够有正义的表现。但是越界的时候，那就是乱发脾气，那就是罪。乱发脾气是罪。一般的人不认为这是罪，乃是说这是他的性格嘛，这是我的性格嘛，我生来就是这样嘛，那么我按照我性格来发挥，那有什么错？但是 圣经告诉我们不可含怒到日落啊，那是以弗所书第四章所告诉我们的，不可含怒就是继续的发怒到日落，换句话说你的怒气不可以延长，因为一延长呢就有这个恨的味道产生出来了啊，我们不可以把怒气变作恨啊，我们的怒气应该有它的适当的限制啊。我们乱发脾气就伤害别人，伤害别人那就是罪啊。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我们如果因为自己的脾气不好让别人难过痛苦，那就是伤害于人，伤害于人就是不合爱的真理，不合爱的真理就是罪啊。又举一个例子，婚内的性关系是正确的，在婚姻之内有正确的性关系，越界的时候就变成了淫乱的罪，那就是婚外的性关系被圣经定为有罪的。所以我们看见这些就很清楚地了解什么叫这个正确范围之内和正确范围之外的事啊，内外能够分别出来，就知道罪不需要创造啊，罪乃是好的东西越界的时候变坏的啊，所以不需要特别创造罪啊。所以呢，这个罪就是一个 wrong state of existence， 一个错误的存在的情况。我们在那个正确的存在的情况里头就是没有罪，什么时候进入一个错误的存在的情况的时候就是有了罪，所以越界就是罪恶的来源。那么第三呢，我们就来到这个超自然的罪的来源了。刚才我们所说的过界是在人本身的这个经验之内，生活的范围之内，到了第三点我们就看见在人的范围之外还有一个超自然的一个来源，那就是撒旦的诱惑。撒旦从哪里来呢？我们先解决这个问题，然后我们才能说撒旦诱惑我们。那么我们先看看圣经里面有没有提到这个撒旦的来源啊。我们有两个答案，好像是相反的，其实是配合起来成为一个答案。第一方面呢，就是圣经没有明文说撒旦怎么来的，没有明文说。第二方面就是圣经相当清楚地暗示撒旦的来源。第一方面没有明文说到撒旦的来源，第二却是相当清楚的暗示，清楚的暗示好像是自相矛盾啊 contradiction in terms， 但是事实上这是真的，就是虽然没有直接的说，但是是相当清楚的间接的说啊，也就是相当清楚的暗示。那么我们来看一处的经文，我们看过以后可以下一个结论，这个暗示够不够清楚，应该不应该称为清楚的暗示啊？请大家翻到以西结书第二十八章，以西结书第二十八章从第十二节开始看，十二节开始看，以西结书二十八章十二节，人子啊，你要为推罗王作起哀歌，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你无所不备，智慧充足，全然美丽啊。我们现在看见这里所说的是指着谁说的呢？是指着推罗王说的， 推罗王是当时的一个国家的王啊。推罗是一个真实的小国家，推罗王是世有其人啊。那么现在是指着这个王说的啊，我们好像不应该把指着这个王说的话用在撒旦的身上啊，这好像是一个合理的推论，或者说合理的结论。但是事实上呢，这里所说的话用在推罗王的身上不合适，不合适。所以这是借题发挥，用这个中文来说是借题发挥，是借着这样一个推罗王的真实的人物用一些话，一方面是说到他，但是主要的是影射另外一个人，一部分是附和推罗王，但是主要的部分是一个影射作用，是另有所指。我们看看这样的推论是正确不正确，我们就读下去哈。刚才读的是说推罗王无所不备，智慧充足啊。那么这两样呢，可以用在推罗王的身上，他是物质上很丰富，他也有智慧啊。但是下面一句全然美丽啊，这就不适合了。再看下去，你曾在伊甸神的园中啊，就更不适合了。推罗王哪里曾经在伊甸园里头呢？啊，我们再看下面第十三节。末了一句，都是在你受造之日预备齐全的。那么这个更离谱了，推罗王不是神造的，他是这个一个平常的人啊。但是这里清楚地说，在你受造之日把这些给了你，神创造他，在创造他的时候给了他这一切齐全的恩典。再看十四节就更加不合了，你是那瘦高遮掩约柜的基路伯。那么这个遮掩约柜的基路伯是在至圣所里头，是以色列人的这样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圣物，就是约柜。约柜上有基路伯的雕刻的像，用在推罗王的身上完全的不合适。再看，我将你安置在神的圣山上又不合适，你在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间往来也不合适。第十五节，你从受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这个也是不合适。就是说原来它是完全的，但是后来在你中间查出不义，就是说原来好后来堕落。那么再看下面第十六节下半节，所以我因你亵渎圣地，就从神的山驱逐你。遮掩约柜的基路伯啊，我已将你从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除灭。第十七节，你因美丽心中骄傲，又因荣光败坏智慧，我已将你摔倒在地，使你倒在君王面前。你看这些话，我们读的时候觉得很稀奇，怎么会神的话指着推罗王这样的讲法呢？那么我们就很清楚地体会到，这些话言外有意，就是说是一方面是说推罗王的骄傲，但是另有所指。用在谁的身上适合呢？只有一个人适合这些话，就是撒旦。撒旦原来在神的圣山上，他是被造的天使，在被造的时候他是完全的啊，后来他跌倒。他的跌倒从哪里来呢？在这里十七节告诉我们那个原因， 你因美丽心中高傲，他的骄傲让他堕落，又因荣光败坏智慧。他原来有智慧，但是那个荣光，神给了他荣光，能够在神的面前出入，因为这个荣光他就骄傲，因此败坏了原来的智慧。最初的时候他是智慧充足，全然美丽，是毫无瑕疵，毫无缺欠，毫无罪过，是在神的创造的园子里头来享受神的恩典。而且他呢就是受膏，是被神膏抹的，有很高的地位，来遮掩约柜的基路伯。基路伯是神创造的天使，一种特别的天使。所以呢这个撒旦魔鬼原来是天使，而且是高贵的天使，高级的天使，是有特别蒙恩的天使。所以有的人说是天使长，后来因为骄傲而败坏。所以在新约里面说到魔鬼的王罗，就是骄傲的王罗。魔鬼他落在这个王罗里头，就是骄傲的王罗，他自己骄傲，这个骄傲成了一个王罗，把他王起来，把他铺住，把他捉住，结果就成了一个成语，魔鬼的王罗，就是骄傲的王罗。所以一个人骄傲，那就是步撒旦的后尘。这就是为什么圣经里面这样重视骄傲的罪。在一般人的观念中哈，骄傲根本不是什么罪嘛，这是个脾气性格而已啊。为什么圣经把骄傲看得那么重要？就是因为它在人与神的关系中所起的作用，是个非常基本性的作用，所以它是一个重要的罪。因为骄傲好像树的根一样，这个根可能很细很幼，但是这个根呢有一个长大的可能性，它有一个 potential 在那里，这个 potential 是大的，开始的时候是小的。我们看它的时候，不看它开始的时候的外状外形，那是看它里面的那个可能性，那个潜能。所以骄傲之所以被圣经特别的注意，圣经之所以提醒我们不要骄傲，就是因为骄傲的潜能，它的潜在的可能发展的作用是很厉害的。人用骄傲高举自己，与神为敌，结果就堕落了。所以骄傲的那个真正的作用，不是单单一点的性格的问题，乃是对神的那个立场，而且与对神骄傲，对人也骄傲；对神谦卑，对人也谦卑。所以这个骄傲主要是与神的关系，同时延伸到对人的关系。对神的关系为主，对人的关系是从这个主根里面长出来的小根。那我们从这里了解到，神抵挡骄傲的人，是赐福给谦卑的人，是有他的基本的原因的，不是单单我们一般的观念中的性格骄傲一点，性格谦卑一点呢，不是那一回事。因为谦卑就是在神的面前顺服，接受他的旨意，遵行他的旨意。谦卑就是一个大的属灵的容量。所以我们中国人说满招寻谦受益，那就是说谦卑就好像一个大的容量，大的器皿，可以容纳很多很多的好处在里头。 有了谦卑就有学习的那个容量，就是 capacity to learn。 有骄傲的人自满了，就只会受寻，不会得益处。我们对神对人就存的态度，从圣经的这个亮光给我们了解到，为什么圣经那么注重谦卑，又那么提醒我们不要骄傲。这两件事相对的，有相对的作用。那么我们就从圣经里得到一个很明显的暗示，关于撒旦的来源。撒旦堕落以后，他就一直在做一件事，要把人类也拉到他那边去。他第一步叫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跌倒，违背神，要他们也骄傲啊！所以他对夏娃说，你看这个果子，如果你吃了，你的眼睛就明亮了，便如神一样，你就成了神了。你不想做神吗？那夏娃受不起这个诱惑啊，要做神。人类今天也受不起这个诱惑，就是要想做神的这个诱惑。有一本书叫做 Temptation to Play God， 那么这本书也是也很有意义的一本书。我们不知不觉呢，就想把神的权柄抓在我们自己手里。说好那是代天行道啊，那是很好，但是呢，讲穿了呢，是我们自己要做神，我们自己要做神。所以在中国的历史里头有许多神化的人啊，神化了的人，是把它变成了神的人。那么中国人的这个很高的一个追求的目标，就是有一天能成神。所以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呢，死后成神呢，我想有他的许多许多的原因在里头。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撒旦的心态之下，他就尽量的要人和他同走一条路，把人拉过来成他的同路人，要犯他所犯的一样的罪，都和他一样与神为敌，和他一样高举自己敌对神，和想和神一样。这是人类堕落犯罪的基本的因素，其他的是次要的。所以圣经把大罪小罪分得很清楚。什么叫小罪？小罪就是枝叶的罪。什么叫大罪？大罪就是根源的罪。这个发展性大的就是大罪，这发展性小的就是小罪。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撒旦和罪恶的时候，我们就有了一个正确的认识和了解，我们就会很小心，不要上撒旦的当，不要落在他的陷阱里头，不要落在他的网络里头，不要走在他的道路上。那么请大家再加上 D， 小 D， ABCD， 罪演变成为罪性，请加上这句话，罪演变成为罪性。亚当夏娃堕落以后，他所犯的罪在他的这个基本的性格里头就继续存在下去，借着人类的繁殖，罪也繁殖下去，所以成了人性的一部分。在圣经里面把这个罪性就叫做私欲。这是我们在这个罗马书里面常常看见的两个字，也是在新约其他的书信里头常常看见的两个字，也就是雅各书里面 所用的一个字眼，请大家翻到新约雅各书第一章。雅各书第一章，我们看第十四节和十五节。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就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这里告诉我们，私欲就是罪性的那一个过程，它的这个演变的过程。私欲是在人性里面，这个私欲的它的这个作为是什么样的性质呢？中文用四个字非常的恰当，牵引诱惑，牵引诱惑。那么这四个中文字呢，不是从四个希腊文字翻译出来的，不是的，但是它的那个基本的意义是一样。好像有一个英文圣经的译本叫做用这个字 entice， 那就是一种欺骗诱惑的意思，在你不知不觉之中得寸进尺的那个过程里面，把私欲来发作出来。那么这里用中文牵引诱惑是非常的好的翻译，把这个 enticing 这个字呢把它的几方面的意义都翻译出来了。牵引诱惑，牵引就是说它这个一样连住一样，一样罪连住另外一样的罪，一个私欲连到另外一个私欲。我们仔细想一想，把人的私欲七情六欲分析一下，这是一个连一个，一个连一个，一种很自然的发展的联系在里头哈。所以这个一步一步的把人带进这个罪恶里头。牵，我们中文可以说这个藕断丝连这样的四个字哈，就是说表面上藕是切断了，但是那个里面的丝还连在那儿啊，就是没有真的切断。罪恶也是这样，那个牵引就是用很细的丝在那儿牵引，很细的丝牵引，就好像那个蚕它吐丝，很细的丝就把它自己缠住，包围，后来呢它就不能出来，不能出来。怎么样才能出来呢？有神的作为才能出来，他口里有一滴不多不少一滴的这个酸性很强的这个遗体，他到了时候应该出来变作飞蛾的时候，他就把那一滴酸性强的水从他的口里吐出来，一吐出来就把那个茧的丝就腐蚀了，就把它融化了，就开了一个洞，这个飞蛾就钻出来了。而且这个洞不太大不太小，正好让它努力挣扎可以出来，在挣扎的过程里头它的身体的官能就发展了，就长就增强了，出来的时候它能飞了。那么这是神才能把它解救出来的。好像我们的罪是我们自己吐丝，私欲吐丝把我们自己缠起来，只有神的恩典，神的那一滴基督的宝血把我们释放出来，把我们的罪解决了，把我们从那个涂茧自缚的那个情况之下拯救出来。如果不是神的作为，那个软弱的飞蛾无论如何不可能出来，他注定要死在那个茧里头，那是他原来必然的命运。但是因为神给他这
这样的一个方法，他就能够在绝对不可能的情形之下可能出来的。这是很奇妙的作为。从这件事什么想到人不能自救，人正是这个徒思自腐，只有神帮我们在基督里解救出来。诱惑这两个字就是说让我们的判断力失去了，让我们的分辨力失去了，我们到了一种地步，离性，这个昏迷迷乱，不能够分析分辨哪是好哪是不好，哪是对哪是错，我们就这样一步一步的被牵引诱惑进到罪恶里头，沉迷在其中不能自拔，甚至于不能自觉。那么下面十五节告诉我们这个四步的过程哈。第一，私欲是怀了胎，那么这是最早从夏娃就开始了，夏娃亚当这个私欲开始怀胎，这是整个的人类历史来看是那个时候怀了胎，就每一个人的经历来看啊，一个小孩子慢慢长大起来，那个罪性在他里头慢慢就怀了胎，就第一步的具体化啊，第一步的或者具体化的第一步，那这是 the first step toward materialization。 然后就生出罪来，先是有了胎，有了胎，胎长成了，就生出罪，罪的行为就出来了。罪的行为出来以后怎么样呢？它就长成，这个罪行慢慢的发展的，这就是那个罪恶的那一个长成的发展的那个一步一步的过程。The development of sin。 那么这是一样一样跟着来的，不能够终止的一个过程。第四步，罪基长成就生出死来，最后的结果就是死。这是在人的实际的经验里面的四步过程。我们从这个四步过程里头也学了一个对付私欲的一个策略啊，就是说如果我们等到罪长成了才来对付它呢，那就难上加难了，我们就多费许多的力量，很难胜过它，它已经健壮有力，我们不是它的对手了，那个时候人就成为罪的奴隶啊，欲脱不能，欲罢不能，这个整个的人陷溺在罪恶里头，做了他的奴隶，最后只有死心塌地这样下去吧，不能够得救了，到最后就死心塌地，绝望绝望。有许多的人到了最后经过了多次的挣扎以后说算了，挣扎也没有用了，就这样下去吧，认罪，认我自己在罪中这个欺负吧，沉溺到底。许多的人就这样的一个悲剧，那就是因为太迟来对付罪。我们从这四步的过程学到的有个功课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罪开始怀胎的时候就对付它，不让这个罪成胎，不让这个罪成胎就是等于不让这个胎生出罪的行为罪行。所以我们对付就是从这个怀胎的那一步就开始，这样我们就能够事半功倍。换句话说，我们不要容许罪 继续的盘踞在我们的思想中。这个罪的意念啊，好像闪电一样闪过在我们的思想中，我们没有办法，没有办法禁止，因为我们有罪性，所以这个罪的思念、罪念、罪思，可能像电光一闪，在我们的心中经过。那个我们不能够禁止它，但是我们可以不准它停留，不准它盘踞在我们的思想中。所以我们一定要对付这个罪的思念的来源，我们就是要去分析一下这个罪的思想从哪里来的。它有许多的入道啊，在今天来说呢，是从我们的眼睛，我们的眼睛是看书，我们的眼睛看电视，我们的眼睛看许多人的这个作为啊，所以我们看惯的，那就慢慢失去了我们的警觉。这些不可胜之一的东西，名利色，就会涌进我们的思想中。在我们的思想中，是我们饱和的时候，我们不知不觉被它精沉而不自觉，我们就会让它成胎。成了胎以后，一有机会就生出罪来。所以那个罪行的产生只是机会而已，机会一定有的，心里已经有的东西，机会一来就发出来了。所以如果要有没有这个罪行，一定要把心里的这个胎不让它形成，心里无胎才没有罪行产生。那这是我们对付罪的一个很重要的策略。从神的话里面我们看见，那么现在我们来到这个大写的 B A B， 就是罪的意义是什么。什么叫罪？这是一般的人所很难了解的，只有信主以后得了圣灵的感动，圣灵的光照，才深深感受自己有罪啊。那种的感受是没有办法用人的话语教导而感悟，不可能，只有圣灵的光照才让一个人知罪知错。那么现在看圣经告诉我们的罪的意义是什么。 A 就是违背神的命令，约翰一书三章第四节，凡是违背律法的都是罪。这个律法它的意思就是神的命令，神的命令就是律法，不是这个政府的那个刑法，不是，是神的命令。违背神的命令就是罪。当我们和人谈到罪的时候，人的一般的反应就是说犯法才是犯罪。所以从违反政府的法令转变到违反神的法令，这个了解之间还有一个很难越过的一个深渊，需要圣灵工作的桥梁，我们才能够了解到违反政府的法令和违反神的法令之间的那个分别。罪的第二个意义就是不种地。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啊，把二十一改作二十三。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那么在这里说，这是保罗的话啊，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啊。那么第一句和第二句是互相解释的，世人都犯了罪，这个罪的原文就是不种地，就是 missing the mark， 有一个 有一个目标在那里，红心射箭的那个红心，这个放枪的红心啊，那是要击中的那个目标啊。那这个叫敌啊，孤敌啊。那么这个你射不中这个红心，偏差了，是在红心的外围，那就是这个罪的这个罪字的原来的意思，不中敌。那么这个红心是什么？就是神的旨意。这个红心是神的旨意里面非常重要的一项，就是他的荣耀的彰显啊。我们射中了红心，就能彰显神的荣耀，那个配合神的荣耀，符合神的荣耀。一偏差而不中的，就亏欠神的荣耀。所以这个红心它的意思，在第这一节的第二句里面解释清楚，就是神的荣耀。射中红心就是荣耀了神，射偏不中的就是亏欠神的荣耀。现在看另外，请加上三个要意思。C，ABC， 罪是过界，过界。雅各书五章十六节，新约雅各书五章十六节。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中文呢，翻的这个罪字，原文就是过界。transgression 过界，或者叫 trespass。 那么这个 trespass 也就是侵犯别人的这个界限的意思。 trespass transgression 这个意思是罪的意义之一。第四 D ABCD 就是错误，错误。我们看希伯来书九章七节，雅各书前面希伯来书九章第七节。至于第二层帐幕，唯有大祭司一年一次独自进去，没有不带着血为自己和百姓的过错献上。这里说的过错也就是罪哈，为自己的罪和百姓的罪来献这个赎罪祭。这里就按照这个罪字的原意翻成中文，过错，过错，错误了，错了。第五就是不义，不义和公义刚相反，不义。约翰一书五章十七节，约翰一书五章十七节，凡不义的事都是罪，凡不义的事都是罪，所以不义也就是罪。不义就是原本的意思就是不对，这个英文和希腊文很相，在这个意思这个字上很相合的。中文说这个righteousness 啊，从 right 这个字来 ，right 就是对，所以 righteous 就是公义，所以义和对那基本的意思是一样的。unrighteousness 就是不义，不对的事就是不义。我记得在小学、中学的时候做童子军啊。我已经是第二代的童子军了，你可以知道童子军历史很久了哈。那么这个常常看见这个八个大字哈，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哈。那么一个义字，这八个字呢，每个字都有解释。那个义怎么解释呢？你们当然不会记得了，因为你们都没有经过那个阶段。有没有人经过那阶段还有点印象？义 是正正当当的行为。啊，对不对？记得哈、啊，正正当当的行为，所以正正当当是对的哈、啊，对啊。那这个义在中文也是对啊，英文也是对，原文希腊文也是对，不对的是就是不义。问题就是谁看不对，是人看不对呢，还是神看不对？这个问题的焦点啊，人看自己都对，所以不能按人的标准，要按神的标准。神看为不对的事，就是不义，就是罪。现在来到大的 C，ABC， 两大类的罪。我们看罗马书一章十八节，罗马书一章十八节，这是保罗在圣灵的感动之下给我们提出来的两大类的罪。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谦不义的人身上，不谦不义，不谦是对神，对神；不义是对人。所以罪两大类，第一类是对神的罪，第二类是对人的罪。这两大类呢，最后连在一起。人对人所以犯罪，是因为对神犯了罪。换句话说，人与人的关系是建立在人与神的关系的基础上，人与神的关系是基本的关系，从这个基础性的关系产生出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人和神的关系有了问题，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一定出问题。所以这个亚当的儿子该隐，因为现在人类堕落了，和神的关系出了问题，所以该隐就杀了他的兄弟亚伯，哥哥杀弟弟，这第二代已经出现，第二代已经出现，所以罪的发展是很快的。对神有了问题，对人一定有问题。所以圣经根据这个原则，就先解决我们与神的关系，然后再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第一种的问题解决了，第二种的问题迎刃而解，这是圣经的道路，非常的正确。第一，罪的普世性，罗马书五章十二节，三章二十三节，三章二十三节我们看过了，世人都犯了罪，没有例外。罗马书五章十二节，世上的人罪进入了世界，死就临到众人，没有例外，死都没有例外，就好像罪都没有例外是一样。两件事没有例外，第一，死人人都有死；第二，罪人人都有罪，是两件最普遍的事实。罪的事实和死亡的事实，没有人不死，就好像没有人没有罪一样一样。我们传福音的时候，第一个难题就是看见人不承认自己有罪。不承认自己有罪，两种的情况，一种是口硬心软，口里不承认有罪，心里知道自己有罪，不过不好承认就是了，一承认等于投降了嘛，所以死都不投降啊。那么第二种的情况就是他不了解罪的意思，所以真的不觉得自己有罪。尤其是一些比较好的人，在这件事上更难把他带到一个知罪的地步。但是事实上很稀奇啊，这个人信主的人，那些比 在一般的人眼中看为好人的人，是听福音的时候最先觉悟到自己有罪。那些坏的人听福音的时候反而难，很慢觉得自己有罪。这就是好的人他这个道德感比较强，所以他就容易觉得自己有罪，这个感悟很快。那么这个有在罪恶里的人，他就罪性就把他的良心麻木了，他就更迟钝感觉到自己有罪。所以越好的人越早承认自己有罪，这就是一个很常见的情况。好，我们休息10分钟，我们再开始。